中国教会历史第十三讲，生命社与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现在我们在讲生命社的他这些的编辑的生平。我们正在讲第一位赵子成，我们讲过了，他从皈依基督开始，就是穆德这一类的自由派的布道家所影响到。然后呢，他写的书包括《基督教哲学》1926年，《耶稣传》1935年，《基督教进解》1943年。还写了很多的诗歌、祷告文等等。赵子成出席了1922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他是第三委员会成员，负责写教会信息的宣言。为了让宣言及时刊出，委员会于大会前一个星期就开始工作。此后，赀子成出席了1928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世界宣教会议的扩大会议，参加了1938年在印度汤巴任举行的世界宣教大会。赀子成在1948年 Amsterdam 荷兰举行的世界教协就是 WCC 全世界的基督教协会会议中呢，被选为六人主席团团员之一。由此可见呢，赀子成呢在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是一个著名的人物。1931年是赀子成在燕京大学的休假年，他利用那段时期去了英国牛津大学。1939年他第二次休假的时候，在中国西部的流氓大学中从事学生工作。1941年在香港加入了圣公会，并安立为牧师，就是说呢，他同一个仪式受洗做了基督徒，还做了另外一个一级，然后最后呢神父的牧师是一起来的。他前面是学者，还没有受洗呢。同年12月8号，赀子成和其他几位燕京大学的师生一同被日军逮捕，一直到1942年6月18号才被释放。赀子成在监狱里读新月中的保罗书信，反省自己的神学立场，并写了170首诗。他出狱之后凭记忆力几天之内就全部整理出来，编在他的《习狱记》里面，这本书《习狱记》的书里面。1948年赀子成在北京表示支持革命，1949年之后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初期的领导人物。然而中共并不满意他的自我检查，解除了他的学术职务和教会职务。从此赀子成便在北京隐居，就不能当教授，不能当牧师啊。他的儿子和其他几位基督徒曾经从北美去北京探访过他，其中全美基督教教协 NCC 中国办事处 China Desk 主任 Franklin Wu 曾于1973和78年两次探访他。赀子成在1979年11月21号去世。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神秘主义者。1978年他妻子去世一个月之后，他曾对朋友说，只有在死中我们才有真的自由的。生命社另一位同仁刘廷芳生于1890年，身材矮小但富有多种的天才。他在北京工作期间被称为燕大校长史都雷登的宠儿，也是赀子成的密友。刘廷芳出身浙江温州望族，祖母因信奉基督教被驱出家族之后，任教会女校校长。刘廷芳就学于教会学校，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预科毕业这是圣公会的升入该校本科。1913年就是还没有大学毕业转到美国乔治亚大学，1914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又从南方转学到美国纽约的最出名的大学之一哥伦比亚大学，为 Phi Beta Kappa 荣誉学位会员，就是最优秀的大学生的那种的荣誉。1915年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1920年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 Teachers Colleg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师范大学的教育学和心理学博士。1920中间呢，1918年他在哥伦比亚旁边的协和神学院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讲授宗教教育学1918，然后1927到28 学年呢，又再回到协和神学院做访问讲师的，是中国人在美国神学院讲授非中国学术课程的第一位。1920年刘廷芳回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一年。陈独秀在这一年呢，初次发表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刘廷芳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同年兼任北京大学心理学讲师，还有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神学教授，并于1921年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后来才让了给赵子成的。1924年他辞去了师大和北大的教职，但是呢，他在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仍然呢是整个教育界所推崇的。比方说那种的测试考试，学生小孩子的考试，很多都是他介绍给中国推行的。他从1920到1924年做生命月刊的编辑，1924到28年做真理周刊的编辑，就是他跟赵子成做好朋友，跟徐宝谦做好朋友，他也跟吴立川做好朋友，他跟紫竹雷登也做好朋友。1926年两份刊物合并，改名真理与生命，他仍然是编辑。1936年他主编的普天颂赞这本诗歌本出版了，经教会采用，受到普遍的称赞，可以说是在整个赞美诗歌历史上全球的一个里程碑。刘廷芳是燕京大学教授中第一个归国的留学生，他虽然没有神学的学位，刘廷芳是燕京大学教授中第一位回中国的留学生，虽然他没有神学的学位，但是在1921到26年之间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1928年由赵子成接任这个职分。他做使徒雷登，就是燕京大学的校长 John Layton Stewart 的助理很多年，职务是定义不明的燕大校长 Chancellor， 那这个我们下面会解释的。使徒雷登呢，在英文是叫做校长，然后呢，英文这个 Chancellor 呢是没有权利的，但是因为军阀跟国民政府受到教育界的压力呢，规定校长必须是中国人吗？所以这个 Chancellor 在英文的燕大宪章里面，那个没有权柄的那个 Chancellor 中文翻成校长，然后校长呢又翻成一个定义不明的校务长，总之呢，英文的校长是使徒雷登，中文的校长就是英文的那个没有权利的那个东西，中文叫校长。与赵子成相比，刘廷芳擅长交际，精于组织，最能在基督教外社会中为基督教辩护呐喊，他在那些比较保守的同仁和几位女生眼中是一个生性活泼的人，而赵子成比较庄重，言行谨慎，举止端庄。刘廷芳于1936年出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使赵子成非常的失望。刘廷芳于1947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 Albuquerque 因为病去世，57岁。上面是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是吴雷川，口天吴，打雷的雷，四川的川，又名吴震春，震撼的震，春天的春。1870年出生于江苏徐州，祖籍浙江杭州，是使徒雷登 John Layton Stewart 的出生地。儒家虽然不富有，但是也是有考到秀才等等的。吴雷川从六岁开始就学四书五经，16岁考取秀才，23岁1893年考第四次之后呢中举，28岁1898年考取进士，进到翰林院是状元了。但那一年的百日维新革新，就是1898年康有为所发起的皇帝呢宣布100天里面宣布100条的法令，后来就被慈禧太后都取消，说皇帝病了就把他关在颐和园里面，因为百日维新革新变动而没有得到做官的职位。1898年，一直到1904年，吴雷川在家服侍多病的父亲。1904啊，1905-06两年中，父母先后去世了。1905年开始，吴雷川开始在学校教书。1912到1925年， 在教育部服务，在政府教育部服务。吴立川在1914年皈依基督教，在北京圣公会受洗，从此接纳基督教信仰，也积极地参与教会工作。他的妻子儿子在这个时候相继死去了。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发生的时候呢，吴立川可能是生命社社员中受非基督运动影响最深的一个人。他开始批评基督教不合国情，同时退出生命社，并与友人保广林、吴耀宗等等创办了真理周刊，编者全是中国人，于1923到26年期间出版。他最出名的一本书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于1936年面世。后来呢，马上呢，赵子成呢就非常失望，批判这本书的。吴立川于1929年任燕京大学空闲校长 Chancellor， 1934年因为不满而辞职，搞了五年呢，一肚子气，仍然继续的写作，以部分时间教书。1937年日军侵入北京，他留在那里，在街头卖书写卖字回生。1944年10月26号在贫困中去世。吴立川从来没有出国过，不通英语，生活方式与赵子成、刘廷芳很不同。刘廷芳、赵子成在校园住的是西式的楼宇，吴所住的是一栋小屋，他的朴素起居非常受人尊敬。 Philip West 在他所写的 Yanj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英文的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这本书呢，提到吴立川两位同事对他的印象，这里我是从英文翻成中文的，或者是编译的人翻译的。梅贻宝说他智慧充足，经验伟大，富有气节，待人宽厚，受人信任，随时听人吐露衷局，多以指示。与吴立川在校舍为邻舍多年的包英顿 Grace Boyton 就是一位单身的女宣教士，赞吴的圣贤资质，园林家庭，吃的是蔬菜白饭，穿着朴素无华，与画卷笔墨中消磨时间，在院中和友人举杯赏月，静极清谈。赵子成、刘廷芳、吴立川三个人确实各有性格。赵子成与刘廷芳极为关注中国教会和教会所面临的各项的事工，但赵子成和吴立川在非基督运动发生的时候同感非常的焦虑不安，吴立川的痛苦更加厉害。吴立川是一个极进的思想家，这是赵子成和刘廷芳无法认同的。赵子成在1945年之前绝对不会赞同吴立川的暴力革命的主张，刘廷芳善于交际，而这个是学者型的赵子成和吴立川无法与其相比的。三个人都没有做到燕京的实际的校长，直到1946年陆志伟才任燕京的第一位中国人的真正的校长。第四位，生命社的另外一个人物徐宝谦，1892年出生于浙江上虞一书香门第，他幼年起接受传统教育，有神童的名誉。18岁考取了北京税务学校，他对1911年的革命失望之后，转而寄望于基督教青年会 YMCA。 从1912年开始，他开始读圣经，也听到了 Sherwood Eddy 艾迪、 John R. Mott 穆德两个人在青年会上的讲座，这个算是自由派的布道会。一个夏令会上，普林斯顿北京中心的社会学教授 John Burgess 布吉斯解决了徐宝谦理性上的难题，引导他认识了耶稣的神性。徐宝谦从此归于基督并开始热心各种的服事，比方说在税务学校开办查经班，在北京开办社会服务社1914年出任基督教青年会北京西城区学生干事，1915年几乎在北京每一所大学跟中学里 都建立了青年会的分部。1915年他带领妻子和弟弟信主，他的一个伯伯原先极力反对基督教，后来在他的带领之下也成了一个极热心的基要派基督徒。徐宝谦不是基要派的。1919年徐宝谦组织了正道团，创办了生命季刊。那个刊物开始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行，后来由北京大学宗教学院接管。1921到23年期间，徐宝谦在美国协和神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于1932到33学年再回到哥伦比亚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毕业论文是新儒家的伦理现实主义，就是王阳明那种的伦理。1930年做世界学生基督教同盟的欧洲特别干事，就是说呢，他去了欧洲啊，当这个 YMC 学生部世界性的那个地区的干事。1924年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客座讲师。1924年很早啊，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段时间就回到燕京大学教书。26到35年专任燕京大学的教职，就是他没有读完博士学位就马上就回到燕京大学待了这么长时间，后来才回去完成博士的。赵子成在1932到34年休假期间，徐宝谦是宗教学院代理院长。徐宝谦对唯爱主义 pacifism 或者是和平主义的反战和修养士 ashram 阿什拉姆的发展非常有兴趣，曾经于1938年在印度汤巴任，就是那个世界基督教教协的会议上呢，当时不叫世界基督教教协，在那个会议上遇见到甘地。他认为呢，基督教与儒家思想，尤其是王阳明的新儒家思想，可以互为补充的。因此呢，他把 William E. Hawking 的《上帝在人类经验中的意义》The Meaning of God in Human Experience 翻成中文。徐宝谦在1944年在中国西部因车祸丧生，52岁。他怎么丧生的呢？就是因为他坐在一个卡车上呢，看到一个妇女呢没位置坐，他就让位给这个妇女坐，之后那个车子呢，那个山路嘛翻了就死了。是做好事死的，又是反对战争，是一个唯爱主义者。好，我们讲完了生命社的兴起跟编者他们的生平，现在我们来到生命社所提倡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或者说基督教五四运动也可以啊。根据有关资料显示，1920年的时候呢，基督教新教就是基督教啊，不是天主教，在中国的教友是366527人，366527。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命社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代表当时全体中国基督教的信徒呢？以下几个因素的分析可以回答这个问题。1920年代中国新基督教教会的信徒分两派，第一是社会派或者自由神学派，二是基要派或者保守神学派。保守派呢，坚持圣经是上帝默示，相信童贞女玛利亚生耶稣，相信圣经里的神迹，耶稣基督是肉体复活的，基督会再来等等的事实。但是在新派自由派呢，才是真正在新教教会里得到领导地位的，就是大学的教授呢 YMCA 等等都有新派的占领这些领导地位的。全国基督教协会 NCC 1922年由中国教会和在华各差会所组成，领导人几乎都是自由派学者。属于保守派的内地会于1925年就退出这个 NCC 全国基督教协会了。所以要研究基督教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回应，需要着重自由派的意见和活动，也就是说保守派的言论很少。中国教会学校和 YMCA 基督教青年会是两个最能表达基督教自由派神学观念的机构。自由派的各主流宗派在中国的宣教工作虽然是各自为政，但是中国的教会大学呢都为各宗派合力资助而建成的。所谓主流宗派就是圣公会、长老会、卫理公会，最重要是这三个。 基督教青年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分宗派的组织，因为教会大学与青年会是在青年人中间呢工作的，也就自然的介入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就是陈独秀在1915年开始近青年那段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而且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就是北京，所以这批在北京的与教会大学与青年会有密切关系的基督徒学者，即便不能代表，但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当时全体中国基督教教徒对新文化运动的回应的。生命社创立的时候，几位同仁都有一个皈依的体验，或者说一个生命的转变，在教派上或是主流或者不分派别，在事业上有大致相同的模式，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共同的期待，要在新文化运动中争取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大的野心哦。因此他们在自己的正式刊物和重要的基督教出版物中就解释了他们的文化思想，其中代表性的神学的著作有赵子成的基督教哲学1926，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936，吴耀宗没有人见过上帝1940，都成为基督新教特别是自由派的权威著作。顺便一提，这些书呢后来在香港崇基神学院等等的新派神学院呢都成为必读的教科书。其他各地也不乏类似的组织和刊物，比方说广州浸信会人士张义静领导的真光评论社，还有上海的中国基督教文社。但从思想的彻底性来看，生命社社员的作品是最具有启发性和权威性的，最能代表20年代和30年代基督徒的思想倾向。生命社的意义既然是明确，接下来的就是生命社成员是怎么样的人呢？在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中，他们与自己的同代人又是怎么样的关系呢？这里呢，有一段很有趣的评论，他们是什么？他们不是什么？我们下一讲来分析。